第十一篇，神达成他目的的手续二。约伯记32:8说，在人里面有灵，每个人都知道人有心、心思、意志和良心，却极少人知道人有灵。这灵不是指的神的圣灵，它乃是指的人的灵。我们有这样一个由神所造的器官，看看我们身体上的器官，我们有听觉、视觉、嗅觉、味觉和触觉等器官。我用眼睛能看见许多不同的颜色，如果我眼睛是瞎的，我就不能实化这些颜色的存在。虽然颜色一直存在，我却无法实化，因为某种对象只能被某种为那种特定的设计的器官所实化。当我在讲话的时候，你们的耳朵实化了我的声音。如果你们没有耳朵，我的声音对你们来说就好像不存在。我们的嗅觉也是这样，虽然这房间里可能有香气，我们却需要嗅觉来实化它。神不只创造了我们身体的器官，也创造了我们精神的器官。我们怎样能证明心思思想的存在呢？它乃是借着我们心思的作用来实化。照样，借着魂中喜乐的情感器官，我们就能感觉到快乐。我们是借着魂中各种相当的精神器官实化思想、感受喜乐等。除了我们身体和精神的器官之外，神还造了一个属灵的器官，人的灵。虽然要了解我们的灵很不容易，但是借着良心的作用，我们多少能够认识一点。虽然极少人懂得人的灵，但每个按照圣经，良心是我们人的灵的主要器官。我们良心的位置在哪里呢？这很难确定。事实上，我们情感、心思和心的位置也都很难确定。我们实际上有两个心，一个是生理的，一个是心理的。生理的心的位置很容易找到，但心理的心就很难找了。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有这样一个心，但我们就是不能指出它的位置。同样的，我们的良心也是一样，虽然找不出来，但是我们知道它是存在的，因为它经常控告我们或为我们辩驳。我们的良心一直与我们的理由和情感对抗。举例来说，在学校里有些年轻人受试诱去偷东西，认为别人富有，样样都有，而自己却贫穷，因此他们就决定偷别人的东西，先制造了一些薄弱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，心思同意了，情感赞成了，意志也决定了。然而有个青年人，他正要去偷的时候，他的良心却抗议说不可以偷，这是不对的。即使他不理会良心的感觉，人去偷了东西，他的良心的声音还是会定罪他许多天。这里面的声音，它不是出自心思、情感或意志，它乃是出自于良心，而良心就是我们灵的主要部分。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个与关于神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连起来，那就是神是什么呢？神的本质是灵。在约翰福音4:24说，主耶稣说神是灵。我旁边的桌子是木头做的，木头是它的本质，照样神是灵，他神圣所示的本质是灵。我们人的灵就是实化这神圣本质的器官。如果我们想要经历神而不用灵，就好像要看颜色而不用眼睛一样。如果我们用错了器官，就不可能实化神。赞美神，在他的创造里，他在我们里面造了一个灵，我们是被造作为盛装神的器皿，我们需要灵来做正确的接收器。我们物质身体的接收器是胃，如果我们有口而没有胃，就无法接受食物做全身的供应。胃不仅是接受器，也是消化器，能吸收食物分送给血球，最后经过了消化和吸收，食物的本质就变成了我们的生机组织。神的用意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。他怎样做这一件事？他乃是借着做我们的食物， 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，他来是做生命的粮。他说，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意思是说，主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、救赎主和生命，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供应。他是生命的粮，神渴望借着做食物给我们接受，而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。我们用什么器官来接受神进来呢？乃是用我们人的灵。我们需要祷告，祷告不是单单求神为我们做事情。对祷告这样的领会是太肤浅了。祷告乃是呼吸，每当我们祷告说，天上的父啊，这就是呼求。哦，主耶稣啊，这就是呼吸。我们呼吸的时候是把气息进来，照样当我们运用灵向神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将神圣的琐事接受到我们的灵里。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盛装神，并且就某一面的意义说，我们吸收神，将他神圣的成分分到我们全人的里面。神就是这样进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是人，是神用非常特殊的方式造的，他把我们造成器皿，内有接收器，就是我们的灵。这就是神为着达到他目的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二个步骤。大多数的人都不能一步就把事情做成，因此当神把人造成的器皿，有人的灵来接受并盛装它之后，他就采取另一个步骤，他把人放在生命树跟前。当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创世纪头两章，我不了解神为什么不命令亚当拜他这位创造主。我想神应该对亚当说，我是你的主，你现在每天早上、中午、晚上都要拜我，你一天至少要拜我七次，你要鞠躬跪下伏伏拜我，我要写一些颂词给你，叫你可以练习如何的拜我。这是我的观念。对我来说，神把人放在生命树跟前什么也不做，这实在是很笨。还有，我觉得神造了夏娃之后，应该给亚当和夏娃一篇结婚的证道，说亚当，你要感谢我给你这样一位可爱的妻子，你要答应我，你要永远的爱他。夏娃，你是做妻子的，我命令你要服从你的丈夫。神如果这样做，照我看是完全合乎逻辑的。我受了基督教的影响，特别是婚礼仪式的影响，就以为神会向这一对新人讲一篇道。然而我们在创世纪里，神没有给他们讲这样的道。神似乎只是告诉他们，要留意你的吃，你一定要吃得正确。我不在意你爱不爱妻子，或者服不服从你丈夫，我也不太在意敬拜，我只关心你的吃。因为如果你吃错了，你就错了。如果你吃错了素，你必定死。亚当，你必须知道，不是你做什么的问题，乃是你是什么的问题。你吃什么就是什么。如果你吃死亡，你就变成死亡；如果你吃生命，你就变成生命。问题不在所做，乃在所事，要留意你的吃。我早年当基督徒的时候，对这个非常困惑。实在说，在那段期间，我不喜欢创世纪二章，我喜欢描写神创造工作的第一章。神把人造好以后，把人放在一棵树面前，神没有吩咐他遵守十诫和各样的要求，没有诫命，只有安置。神把人安置在生命树跟前，他要人吃这棵树。创世纪二章八节，神把人安置在东方。当我们读创世纪二章的时候，必须懂得这里的记载乃是用比喻的写法，这些比喻都有它的寓意。在前面一篇信息我们说过，从寓意一面解说圣经是没有错的，因为连使徒保罗都从寓意一面来解说撒拉和夏甲，因此我们也需要从寓意一面来看创世纪二章。在圣经里，东方表征光明荣耀的方向，因为荣耀的日光是从东方升起的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每逢我们聚集有主同在的时候，深处马上觉得这个聚会蛮有荣耀。这样的聚会结束后， 你会回家告诉你的妻子你所经历的荣耀。神把人放在伊甸，伊甸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快乐，因此伊甸是个快乐享受的地方。千万不要以为娱乐是不对的，今天那些罪恶世俗的娱乐当然是错的，但是在神里面的娱乐却是对的。神是把人安置在园子里，不是安置在工厂、学校或教堂里。神把人安置在园子里，这园子不仅可爱，还是生长东西的地方。园子不是人们游戏的场地、做工的工厂、求学的学校、治病的医院或是敬拜的教堂。园子是生长生命的东西。生命是创世纪一章、二章的中心思想。神不太在意学习，甚至不太在意敬拜，他只在意生命的生长，因此他把人安置在园子里。今天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不该像学校或教堂，教会生活必须是生命的园子。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，保罗说你们是神的耕地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的思想与神在创世纪二章的思想相同，因为耕地就是生长的地方，由于产生生命，所以园子里展现出许多美丽的地方。相反的，你很难在工厂里找到美丽的东西。最可爱、最美丽的地方，就是那些生长着各种颜色植物的园子。赞美主，神把人安置在园子里。在园子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树。圣经中对于树的观念是很重要的。圣经无论在开头或结尾，当他提到人的时候也提到树。人究竟要得生命或者死亡，要永远活着或灭亡，全看人如何对待树。所以树的观念对人的定命是绝对重要。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这就是说神要使人喜悦，使人快乐。神的心意并不是要人做工，他乃是要人完全喜乐满足。这与我们敬拜神的宗教观念相反。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基督徒的时候，看见许多拉长着脸敬拜神的人，然而神不在意那样的敬拜，神只在意我们的快乐。所以诗篇中有好多地方告诉我们，当要向耶和华欢呼。神享受我们的笑脸，他喜欢看见我们因他喜乐满足。你不要想为神做了什么，或者你该为他做什么，你要想到你是否在他里面喜乐。罗马书十七章十七节说，神的国乃在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你应当在神面前喜乐，如果你在他面前不喜乐也不快乐，那就是说你和神出了事情。如果你没有喜乐，你为神所做的每一件事就成了你的重担。你不需要这样的重担，你需要喜乐，你需要靠神并与神喜乐完全的满足。创世纪二章九节说，各样的树好做食物。请注意，圣经不是说各样的树好出产材料，因为创世纪的观念不是人劳苦和成就，因此没有提到制造的原料。创世纪二章的观念完全集中于生命，因此这一章说各样的树好做食物，因为食物乃是与生命有关，没有食物我们就不能活，食物乃是维持我们的生命并使我们饱足。生命树是在园子当中，我们研读创世纪二章的记载可以看到，除了善恶知识树之外，就只提生命树，别的树都没有提。我们不知道别的树的名字，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，这显示生命树乃是中心。生命树是宇宙的中心，按照神的定旨，地是宇宙的中心，伊甸园是地的中心，而生命树又是伊甸园的中心。我们必须认识整个宇宙乃是以生命树为中心，无论对神或对人， 没有别的比这树更忠心更重要。你看见人在园子当中站在生命树跟前，这乃是一幅非常有意义的图画。这树使人能接受神作生命，我们怎样证明这事呢？圣经接下来的各卷书都启示神是生命，因此园子当中的生命树指明神要以食物的方式做我们的生命。根据约翰福音，有一天神在肉体里来，生命在他里面。创世纪二章由生命树所显示的生命，就是在耶稣里成为肉体的生命。耶稣就是在肉体里的神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自己就是生命。再者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，基督是树，是葡萄树，一面他是树，一面他是生命。当我们把约翰福音这几部分放在一起，我们就看见基督就是生命树。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，意思就是说他来到我们这里是以食物的形态做生命树。我们要明白圣经不容易，让我提一个问题，生命树有多高呢？如果你这样问我，我要答说他不比我高。我这样回答是因为亚当曾被放在生命树跟前，而亚当或许比我高不了多少。如果生命树长得很高，它的果子就采不到了。亚当和夏娃没有梯子或别的工具采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因此我信生命树不会太高。耶稣是全能的神，乃是至高的，但是当他来做我们的食物，他是低微的，他乃是一块饼，甚至是桌子下的碎渣子。耶稣以食物的形态来做我们的生命，他不高也不大，他是小的，是低的。我们所吃的任何东西都必须比我们小，否则我们就吃不下去。即使食物比我们大，还得切成小片才吃得下去。因此主耶稣以食物的形态来做我们的生命，他说我是生命的粮，并且说那吃我的人要因我活着。神在子里是生命树，好做食物，我们天天可以吃它，从它得喂养。随着这生命树有一道河，树既然是生命树，河也必定与生命有关。在圣经的结尾，我们也看见一道生命河在涌流，一棵生命树在生长。在圣经的开头和结尾，我们都看见生命树的和涌流活水的河。在圣经中，河的观念也很重要。圣经在开头和结尾提到人的时候，也提到河。人接受神作生命，享受神的肥甘，得着解渴、滋润、生长、喜乐，都在于河。今天你如果将主耶稣接受进来，你就立刻感觉有东西从你里面滋润你，有一样东西在你里面涌流。你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每当你说主耶稣我爱你，或是每当你向主祷告，再一次把主接受进来，就觉得有东西在你里面涌流。每天早晨你应当接受主做早餐，中午你应当接受主做午餐，晚上你应当吃他做晚餐。你一天至少要三次吃基督。如果你这样做，生命的水就会在你里面滋润你，你就不会再干渴。也许你在办公室里工作了一天，回到家中精疲力尽，感到十分的干渴。这时如果你将主耶稣当作晚餐吃了，活水就要在你里面涌流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。这水流要从你身上排出许多老旧的东西。我们的经历和圣经中神圣的记载都告诉我们，这一道河是必须的。虽然创世纪二章表面上是创造的记载，实际上却是按照生命的经历写的。生命树和涌流的河说明，每当我们将基督当作食物接受进来，这食物就要分赐神圣的生命，也就是生命。在启示录22章1到2节，我们看见这道生命河，两旁长着生命树，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。 这一幅图画进一步证明，生命树和生命河代表生命真实的经历。每当我们接受在基督里的神做我们的生命，就有这一道河在我们里面涌流，滋润我们，并且在我们里面做许多的工作。这一道河是用来滋润园子的，好使园子长出生命的东西，它必定也解人的干渴，使人存活。这些都说出这道河能使生命涌流。为着人的肉身生命，我们必须喝足够的水，以维持血液的循环。我们肉身生命的流是靠水，照样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必须喝生命的水，以维持在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流，这使我们有神圣生命属灵的循环。这道河是从伊甸流出来，这意思就是说从神流出来。在启示录22章，生命水的河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，这河也流自神自己。神这生命乃是活水的源头，它流到我们里面供我们享受。这河只有一道，虽然一地的信徒数目或许有一千，但仍然只有一道河，因为大家都来自相同的源头，那就是神。因为源头是一，它的河道也必须是一。这河道分开为四道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说这河道从神的源头与中心流出来，普及到四方的人。在圣经中，一是创造者神的数字，四是表征受造之物。因为人居住在四方的每一方，所以这道河从神流向每一方向，流到他们那里。第一道名为比逊，意思是白白的涌流。这一道河的涌流不需要代价，是白白的。它流到撒菲拉，意思是使之生长。这道河的支流白白的流出，使一切有生命之物得以生长。这涌流也带进金子，金子预表神的性情。你如果没有经历，你就不会明白这个意义。你如果有一点经历，你就会说阿们。无论何时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，这涌流就带进生命，也就是神的性情。这河的涌流也产生珍珠。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谈论珍珠的定义，只能说它是经过变化的物质，它预表重生的新人。因为珍珠不是受造的元素，它乃是变化过的物质。还有这河的涌流带来红玛瑙，红玛瑙表征彰显神荣耀形象之变化过的人。这第一道河比顺，意思是生命河白白的涌流，使万物生长，并带进三样宝贵的材料：金子、珍珠、宝石。如果我们读完整本圣经，就会发现这些都在新耶路撒冷的建造中看到。借着生命河的涌流所带进的材料，它乃是为着神居所的建造。这些材料只有借着神圣生命的涌流才能带进。换句话说，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涌流，使我们成为为着神建造的材料。这就是这第一道河的意义。第二道河名为基逊，意思是重水的澎湃。澎湃还是丰富丰满，这道河奔流像大湖一样。假如我们只有几滴水，这点水量是澎湃不起来的。若要有尼加拉瓜瀑布那样的澎湃，就需要大量的水。因此河流的澎湃指明它的丰满。这道河流到古时，古时是埃提阿伯的古希伯来文，意思就是黑的面孔。它预表罪人是不能改变的邪恶性情。我在得救之前的确是个古时人，我是黑的、邪恶的，并且罪恶的。其实我们都是古时人，我们比黑还要黑，我们的天性是邪恶的。从人来说，这种性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但是赞美主，神圣的重水的澎湃要重生我们，将我们变化成另外一个人。这神圣河流的涌流是如此的丰富壮大，它能改变我们邪恶的性情， 甚至使我们得荣耀。虽然古时人不能改变他的皮肤，但我们借着神生命澎湃的涌流，却有办法将我们的黑皮肤，就是我们邪恶的性情，完全的变化。第三道河是西底节，底格里斯的希伯来名，它的意思是猛快、能力。猛快的水流具有大能，西底节流向亚叙，亚叙的意思是平原、居人之地。这告诉我们，生命水的流达到的人居住的地方。第四道河叫做伯拉，幼发拉底河的希伯来名，它的意思是馨香的、使之肥沃的，或者说是结果子的。赞美主，最后这一道生命水的流使我们馨香肥沃并多结果子。我们若将这一条河的四道摆在一起，我们就会看见一幅新约完整的图画。我们需要用整本的新约来解说这一条神圣生命江河的四道支流。我在说，创世纪里的每一样事物都是种子，种子的生长是在新约，而收割是在启示录。这永流之江河的种子是撒在创世纪二章，此后圣经的各卷是这个种子的生长，到启示录就收获了。我们需要整本圣经来明白创世纪二章这一幅图画的真正意义。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，在食物的形态里，对我们是生命。如果我们将它吃进来，我们不只得着满足，而且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还要成为滋润的江河，这河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急流，重生我们，变化我们，使我们馨香并多结果子。借着这涌流，我们就要变成金子、珍珠和宝石，为着建造神的居所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赞美主，这是神达成他永远目标之路的第二步骤。